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我们要继续来读以斯拉记第十章，十章四十四节就记载着，这些人都娶了外邦女子为妻，其中也有生了儿子的。前面我们看到以斯拉把回归于民中娶了外邦女子的犹太人，他们的名字一个一个的记在正典里面，从祭司开始到利未人到平民，总共记了113个名字。记完之后呢，他就说这些人都娶了外邦女子为妻，其中也有生了儿女的。以斯拉带领第二次的回归，除了恢复神的话在神百姓中的地位之外，他真正处理的事情就是与异族通婚的问题，并且把他们名字一个一个记录下来。这些人虽然犯了错，他们都愿意承认错误，也愿意付代价，并且是付上极大的代价。以斯拉特别记了一句，其中也有生了儿女的，要把外邦的妻子赶出去，并且把他们所生的儿女也赶出去。这其实是非常困难的事，也是要付极大的代价的事。因此这113个名字，与其说他们是犯了错的人，不如说他们是勇于认错的一般人。他们不仅认错，他们还付极大的代价改正他们的错误。对于这一点，我们一定要印象深刻。今天我们剩下的时间，就对以色列民恢复的历史做一个回顾。因为从下周开始，我们就要读尼希米记，这或许也是尼希米记很好的一个简介。在过去的六个月，我们在读以色列恢复的历史，历史书中包括以斯拉记、尼希米记和以斯帖记。若是照着时间来看，南国犹大在主前538年被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带领大军攻陷耶路撒冷城，毁坏了圣殿，并且把剩余的犹太人都掳到巴比伦去，以色列这个国家就从历史上消失了。以色列民都成为被掳的，犹太人在被掳的生活中，他们不再有神律法的约束，跟着巴比伦学做生意，他们成为精明的商人，也开始享受富裕的物质生活。但是在被掳的人中，还是有一般人关心神，心系着耶路撒冷。他们的心境在诗篇137篇第一节到第六节很详细地描述出来，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，一追想西安就哭了，我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，因为在那里掳掠我们的要我们唱歌，抢夺我们的要我们作乐，说给我们唱一首西安歌吧，我们怎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？耶路撒冷啊，我若忘记你，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。我若不纪念你，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所最喜乐的，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。诗人把这一批怀念耶路撒冷的以色列渔民的心情描写得非常贴切，因为他们记得神借着先知耶利米告诉他们，被掳的时期以70年为期满。果然在主前538年，神就激动波斯王塞鲁斯的心，他就下了一封诏书，准许犹太人回耶路撒冷。于是所罗巴伯就被神兴起，带领第一批回归的人，他们约有50,000人，他们回到了耶路撒冷，找到了被毁坏的祭坛，他们重修祭坛，并且开始重建圣殿，一直到主前516年，终于把圣殿建立完成。圣殿从586年被尼布甲尼撒王毁坏，到516年在 波斯王大流士年间被建立完成，中间正好是70年。有了祭坛，有了圣殿，他们就开始建立了祭司侍奉的体系。接着，神的工作从公开转向隐藏。神在波斯的东宫苏珊城兴起的莫迪改和以斯帖，在神主宰的权柄中，以斯帖成为波斯王亚哈水鲁的皇后。神使用亚哈水鲁王后的位分，拯救了犹太人免于被灭族的危险。这个亚哈水鲁王就是历史上的薛西王。薛西王死后，他的儿子亚达薛西继位。亚达薛西成长的过程中被莫迪改和以斯帖影响，因此他非常善待犹太人。在亚达薛西第七年，也就是主前的458年，他下诏准许以斯拉带领第二批回归的人回耶路撒冷。以斯拉就带领了1500个男丁，加上他们的家庭，总共大概4-5千人，带着大批的银子、金子和献给神殿的礼物，回到了耶路撒冷。以斯拉是个敏捷的文士，是个通晓摩西律法的人。神使用他在回归的渔民当中恢复了圣言，让神的话能够规律这些回归渔民的日常生活，重建他们内在的品格。而这品格的重建就体现在处理他们当中与异族女子通婚的问题。因为婚姻是联合，神要他的百姓维持纯洁，必须从罪恶、世界和肉体中被分别出来。接着13年后，就是亚达薛西王20年，也就是主前445年，尼希米要带领第三次的回归。第三次回归人数非常少，他回归的目的呢，主要是在重建城墙。一个城有了城墙，就把这个城定义出来了，也把这个城从外邦地分别出来，并且保护这个城不受异族的侵袭。而这三面定义、分别和保护，就代表了见证。这里我们就看到了恢复的三个步骤，它是有一定顺序的。第一步是要恢复祭坛、圣殿和祭司体系，让人可以去敬拜神，让神可以住在人当中，这要带下神的同在。而第二步是要恢复圣言，恢复神的话在神百姓当中的功用。神的话来了，就让人成为圣洁，除掉人当中的罪恶，这样就能够维持人与神美好的交通。第一步的恢复是外面的，是地位的，让神和人能够合法的来在一起。而第二步的恢复就是里面的，就是经历的，借着人的性格被改变，人和神能够享受没有间隔的交通。但有这两个还不够，还必须带下神的见证。接下来的几个礼拜，当我们读尼希米记的时候，我们就要详细来看什么是耶稣基督的见证。而关于恢复书卷新约的应用，当然我们可以用在个人身上。我们先要蒙恩得救，站在耶稣基督的宝血上，我们才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神的同在当中，这是第一步。接着我们要让神的话在我们身上有主权、有地位，并且借着神的话来改正我们每天的生活，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圣洁，我们可以享受与神之间美好的交通，这是第二步。但这两步还不够，我们还需要看到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和目的，我们这个人也愿意出代价，让我们这个人能够成为神的见证人，这是第三步。对于个人的应用，重在我们这个人愿意的心，我们这个人就能够慢慢被恢复成为神的见证人。但是更重要的是团体的应用，因为 旧约的以色列人是新约教会的预表，旧约以色列的历史也就会成为新约教会的预言。而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在恢复的过程中，最关键的就是他们要愿意付代价，愿意放下在巴比伦的一切，回到神命定的城市耶路撒冷。对于新约的教会而言也是一样，教会的恢复远比个人的恢复要难，个人恢复重在个人的意愿，而教会的恢复重在教会愿意付代价。以色列人从摩西在旷野领受神的律法，领受会幕建造的条例，一直到摩西第一次建造完会幕，神的荣耀充满了会幕，神第一次来与人同在，从那时候开始，后来经历到整个以色列的历史，从会幕变成圣殿，从以色列一个民族变成以色列一个国家，后来又因悖逆神而整的国家被灭，圣殿被毁，最后神兴起所罗巴伯、以斯拉和尼希米，开始这三步的恢复，中间的时间差不多是1000年。教会历史其实非常类似，从主后397年圣经的正典被确立，要在这圣经的基础上教会被建立，要教会快速的发展又开始堕落，从第五世纪到15世纪中间也差不多是1000年的时间，神开始了恢复的工作。而神对教会恢复的工作也是三个步骤，首先从1500年开始，基要的真理被一个一个的恢复，神使用了胡斯、路德、加尔文、慈运里等等，把圣经中的真理一个一个的恢复，圣经也开始被翻译成各样不同的文字，让各国的人都有机会可以读圣经，这是第一个步骤的恢复。从1600年开始，神就带下生命经历的恢复，神使用了盖恩夫人、劳伦斯神父、乔治福斯、约翰卫斯理等人，让人不仅读了圣经中的真理，并且把真理应用在日常生活中，让神的话来规律人的生活，让人的生命可以成长，这是第二步的恢复。而第三步的恢复就在1700年以后，神兴起了亲臣多夫，带领一班弟兄们放下不同的派别，对圣经不同的解释，而愿意站在合一的立场，一同来为神做见证。以色列的历史借着所罗巴伯、以斯拉、尼希米所带来的恢复，维持了以色列人血统的纯洁，在事后满足的时候，耶稣基督才能降生在伯利恒，开始耶稣地上的执事。同样的，新约教会也要在既要真理的恢复、生命经历的恢复，以及在合一的立场恢复教会的见证之后，带下耶稣基督第二次的再来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耶稣基督第一次来的时候，大部分的以色列人都落在被掳之中，只有少数回归的渔民，他们倾心等候耶稣，就是那应许的弥赛亚。同样的，在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之前，大部分的教会也都落在被掳之中，因为他们没有从罪恶分别出来，没有从世界分别出来，也没有从肉体分别出来，只有少数新约教会中的渔民，他们有圣经中的真理，他们有生命的经历，他们还有教会合一的见证。而这批新约的渔民人数满足的时候，也就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会是这新约渔民中的一份子吗？我们一同来祷告。主啊，谢谢你带领我们读恢复书卷，让我们认识恢复的三个步骤，知道你不仅要我们认识真理，要我们对于真理有生命上的经历，你还要我们在合一的立场建立教会，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。 这几件事对我们来说都是又大又难，我们只能谦卑地来到你面前，求你恩典的庇护，并求你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，能够真明白今天你在教会的带领。祝福我的生活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